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中国有一句古诗词，多情自古伤离别。当我们的一个亲人，一位老朋友要离开去远方，我们都会有伤感之情，都会要说一些离别箴言。我们的离别箴言通常都会诉说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们的友谊，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再次相会，借此彼此的鼓励与安慰。那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是马太福音全书的结束，是主耶稣基督离开世界升天前的门徒最后说的话，是主耶稣的离别箴言。但我们看主耶稣的离别箴言，他没有伤感之情。主耶稣不是一个无情的人，他爱他的门徒，门徒也爱他，他们相处3年半的时间，彼此之间有很深厚的感情。他们的分别虽然说不是永别，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还会再来，他们还会相见，但毕竟有很长一段的时间他们的肉身不能够相见。但我们看主耶稣的离别箴言，没有说那些伤感的话，而是给门徒一个命令。就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是以命令的语气说出来。主耶稣的这道命令我们通常也称为是大使命，不仅是使命，更是大使命。大说明了这个命令的重要性，它在一切的命令之上。实际上教会历史历代也非常重视这道命令，也把这个命令当作是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在教会的讲台上，我们经常听到牧者分享这道命令，几乎每个牧者都曾教导过这段经文，弟兄姐妹对这段经文也非常的熟悉，很多人会背。从这周开始，我们6到9月份的讲道主题是教会使命，教会有使命，更有大使命。什么是教会的大使命？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思想这段经文，来重温教会的大使命。我今天的分享会从16节开始，因为16到18节是耶稣颁布大使命的一个背景。说到大使命的对象，大使命的基础，那19到20节是大使命的真正的内涵，大使命的大使命的内容。我们先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借助你的话语认识真理，认识你，认识你的心意，知道当怎样活在你的面前。我们也再次恳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有谦卑的灵，有受教的耳，明白也接受主的真理，不仅听进去，更是成为改变我们生命的灵粮。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马太福音28章16节是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耶稣本来有12个门徒，犹大背叛主，出卖主，到了他该去的地方。现在是11个门徒按照耶稣约定的时间地点来到加利利的山上。那马太福音有3次记载主耶稣曾经和门徒有约定，让门徒在他复活以后回到加利利，他要在那里见他们。那意思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32节，在最后的晚餐上，主耶稣告诉门徒， 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那另外两次是在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早上，马太福音28:7记载，有两位玛利亚去到耶稣的坟墓，他们本来是想膏耶稣的身体，但发现坟墓是空的，主耶稣不在了，有天使坐在旁边，让天使告诉他们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要差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然后在第10节，这两位玛利亚亲自见到复活的主，让主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主耶稣和门徒的约定也是对门徒的一个吩咐，要门徒回到加利利，在加利利的山上他要见他们。门徒遵循主耶稣的命令，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约定的地点见到主耶稣。门徒因着顺服主，他们得以看见复活的主，得以听到主耶稣对他们颁布大使命。顺服是门徒承受大使命的重要条件，门徒如果没有顺服的心，就算给他们使命也没有用。不过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主耶稣为什么要门徒回到加利利的山上，在那里给他们颁布大使命？主耶稣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被害被埋葬，在那里复活，他首先向门徒显现也是在耶路撒冷。那主耶稣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就近找一个地方，一个山上，比如说橄榄山，给他的门徒颁布大使命，而是要门徒回到加利利，在加利利的山上给他们颁布大使命？那座山具体是哪座山？圣经没有记载，应该是泛指加利利。加利利是一个山区，周围都是山。主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是在加利利的山上教导门徒，比方说登山宝训。那加利利也是他们的故乡，主耶稣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耶稣的门徒主要的门徒都是加利利人，加利利是他们的故乡，但这不是主耶稣要在加利利为他们颁布大使命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有两点：一，主耶稣传道生涯是从加利利开始的。我们看马太福音4:12-17的记载，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拉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的传道生涯是从加利利开始，圣经特别的说明，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外邦人的加利利有福音传给他们。外邦人的加利利，他原文也可以翻译成是万民的加利利，暗示福音是要传给万民的，福音是给万民的。耶稣从加利利开始传道，现在回到加利利，把大使命告诉门徒，把传福音的责任 托付给他们，差派他们把福音传给万民。那其次，门徒也是在加利利被呼召的。我们看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节，接着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主耶稣的门徒听了耶稣的呼召，立刻就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耶稣。在那一刻，耶稣也给他们一个命令，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被赋予一个新的身份，做得人的渔夫。福音开始的地方，门徒最初被呼召的地方，是使命开始的地方，也是使命扩张传到万民、传到地极的地方。福音从加利利开始，主耶稣现在回到加利利，在加利利，在门徒最初被呼召的地方，给他们使命，也是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最初的呼召，要记得他们被赋予的使命，被赋予的身份，他们要做得人的渔夫，他们要记住耶稣开始的福音事工，直到把福音传到万民。这是神本来的心意和计划。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一样，我们蒙召做基督徒，我们从被神呼召拯救的那一刻起，我们也同样得着这样的使命。神拯救我们，不是要我们坐在那里享受救恩的好处，享受主里面的平安喜乐，将来进天堂得永生。神给我们有呼召，有使命，神拯救我们，给我们这样一种宝贵的恩典，也要我们去传扬这恩典，把这恩典带给更多的人，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不要忘记最初的呼召，不要忘记初心。我是2002年受洗，我受洗以后就非常喜欢读圣经，跟大家分享啊，一起讨论查经。所以有些人就挑战我说，你这么喜欢啊，跟人家讨论圣经，分享圣经，你为什么就不去读神学做传道人？我那时候就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我现在去读神学，人家一定会说我是找不到工作然后去读神学，想在教会里面供碗饭吃。感谢神，他很怜悯我这个小信的软弱的人，所以他给我一个机会去读书。那我在读书的期间，有一年参加恩福的门训营，在门训营上讲员是欧英玉牧师，他最后有个呼召，他就说，如果神的呼召临到你，要你来侍奉他，不论是全职侍奉还是代职侍奉，你愿不愿意响应这样的一个呼召？我想，如果神的呼召临到，你还敢不响应吗？还敢推脱吗？所以我就站起来接受了这样一个呼召。那我毕业以后工作一年多，然后唐崇荣牧师来多伦多开培灵会，在培灵会的期间有一个讲座，那我就听到唐崇荣牧师的一个分享，他说现在西方的基督教正在走向衰弱，走向那个滑坡，是西方就欧洲许多的教会，几百年的教会现在已经是空空如也，没有几个人，许多的教堂被卖给穆斯林做清真寺。然后他就说，当西方的基督教正在走向衰弱之际， 神却在东方大兴拯救之功，在中国大陆成千上万的人，许许多的人被神拯救，信主得救。那当时我就非常的感动，我想神正在我的同胞中间，正在中国大兴拯救之功，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岂可以置身事外，岂可以对此不理不睬。回想自己从小走过来的经历，神一路上的带领，神的作为，神的恩典，我想起摩利改对以斯帖说的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先君的机会，神拯救我岂知不就是为了今天中国的福音事工，为了让我也有机会去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所以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放下自己的专业，准备结束神学装备。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为着自己是中国人，中国人在世界上有着最多的人口而骄傲，但想一想，中国人在地上有最多的人口，占地球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在地狱里面最多的也是中国人，在天堂里面中国人的比例是多少，在地狱里面中国人的比例又是多少。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同胞，我们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邻居，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他们将来的命运是在那个可怕的地方。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托付。我们要怎样去回应这个托付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常常回归初心，回想神最初的呼召，不忘初心，不忘使命，努力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我们再看看门徒按照耶稣的约定回到加利利，见到复活的主，他们是如何见主的。那马太福音28:17，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是一个门徒见到复活的主就拜他，这个拜是下拜，是俯伏敬拜，就犹太人只跪拜神，耶稣的门徒见到复活的主，相信承认面前的就是那位神，所以他们敬拜他。那这里也说然而还有人疑惑，这句话比较难解。那有人指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事情疑惑？那有人原文是一个复数，说明不止一个人，是有一些人。那么这一些人是谁呢？那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这有人是指门徒中的有人。那门徒为什么还疑惑呢？他们应该不是为着耶稣复活的事情疑惑，就耶稣刚复活的时候门徒有怀疑，这是可以理解，他们没有见到复活的主。比如说多马，主耶稣第一次和门徒显现，多马不在场，其他的门徒告诉多马说我们见到主了，多马不信，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着那钉痕，又用手探着他的脸庞，我总不信。结果八天以后，主耶稣再一次向门徒显现，多马也在场，让主耶稣要多马来探他手上的钉痕，那多马马上说我的主，我的神，见到复活的主他不可能不信。所以这是一个门徒再次见到复活的主，在加利利的山上他们敬拜主，他们不会是为着耶稣的复活这个事情来疑惑，他们可能是为其他的事情，比方说耶稣为什么让他们来到这个加利利的山上，来到这里要对他们说什么。那也有解经家说这个有人是指其他的人，还有其他的人或主耶稣 其他人和门徒一起来见主耶稣，但他们对耶稣的身份仍然有疑惑。但不管怎么样说，有人有疑惑，但这不影响主耶稣要办布大使命。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他一个宣告。对不信者，他宣告他已经复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付在他的手中。那对信主的门徒，主耶稣也是要告诉他们，不要疑惑，不要胆怯，无论发生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只管大胆的去，按照我的命令去做。门徒顺服主，来到约定的山上，见到主向他下拜，主耶稣近前来给他们颁布大使命，这给我们什么启发呢？我们的顺服，我们的敬拜，是我们成就大使命的前提，是我们见主面时当有一个心态，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才能接受大使命。大使命是给那些顺服主敬拜主的人的。那我们可能还有疑惑，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教会里面也还有不信的人，但这不妨碍主耶稣要把大使命给教会给门徒，不能妨碍教会去完成大使命。我们敬拜主，我们顺服主，我们赞美主，称颂主的恩典，感谢主的救恩，我们就要去传扬这救恩，让更多的人蒙恩。那美国圣约神学院院长 Chapel 他说过，在每一个世代，我们敬拜神都是为了要推展他的福音。当我们认识造物主的圣洁，认罪寻求他的恩典，确信他的怜悯，感谢他，恳求他的帮助，寻求他的引导，以及在爱中回应他的怜悯，愿意为他而活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福音是好消息。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教堂里面敬拜神，并不是在这里坐上一个半小时，安点来敬拜结束离开。我们走出教会的大门，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玩的玩，我们生命没有被触动，没有被改变。这样的一个敬拜是徒有形式，没有意义。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就要顺服神，我们称他为主，我们就应该顺服这位主，我们感谢赞美他的恩典，我们就要去传扬他的恩典，为这恩典做见证。所以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次崇拜结束以后，我们都要好好想想，我为什么要来敬拜，这样的一个敬拜对我有什么意义，对我的生活生命有什么改变，我在敬拜中得到什么样的感动，得到神什么样的话语，我当怎样去生活才能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我能为神做什么才不负神的恩典。大使命的对象是主的门徒，我们信主以后就得到全福音的呼召，我们要常常回归初心，思想神呼召我们时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敬拜主就要顺服主，要去为主做见证。那接下来我们看主耶稣颁布大使命之前，他首先强调了什么。那马太福音28:18-20，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18:19是大使命的具体内容， 十八跟十九节之间有一个因果关系的连接词，所以这说明十八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是神颁布大使命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主耶稣会是大使命的原因？主耶稣的宣告对门徒完成大使命有什么意义？那主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曾经受魔鬼的三次试探，其中的一次试探是万国的权柄荣华。说路加福音四章五到八节记载说，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就人犯罪以后落在魔鬼的权势之下，魔鬼在地上掌权，地上的权柄荣华富贵属于魔鬼。说魔鬼试探主耶稣，你只要拜他，那万国的荣华地上的权柄都归给主耶稣。但耶稣拒绝了，耶稣来到地上不是要享受地上的荣华富贵，不是要得到地上的权柄，他乃是要成就神的拯救计划，他要在地上建立神统治的国度，建立天国。他顺服神，按照神的计划神的时间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他被钉死被埋葬死里复活。主耶稣死里复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神都赐给他，这说明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十字架上的献祭被神接纳，神的国度降临在人间。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与神和好，进入这个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子民，也在神的国里享有永生。所以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或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出息，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主耶稣已经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对我们完成大使命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们完成大使命的前提基础和保证。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领人进神的国度，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要靠主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主耶稣已经得胜，这保证了福音大使命必定能够成就，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很多时候我们很软弱，我们缺乏自信，我们对传福音没有信心，我们会说我怎么能够传福音呢？我的口才不好，辩不过人家，我对圣经可能也不是很懂，而且特别是胆子小，不知道怎么去对人家说，特别是对自己的亲人家人，我们特别想他们能够信主能够得救，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开口，不知道说什么好，怕他怕被他们指责被他们拒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相信传福音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口才，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主耶稣基督，靠神的话语。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只要把神的真理，把圣经上的话，把主耶稣告诉人家，让人家来看耶稣是什么样一个人，耶稣做了什么，耶稣成就了什么事，我们让圣灵去做工，让神的话语在人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他们信。我们自己也要按照主的话语 去生活，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有好的见证，让人们看到我们生命被改变，神的话语怎样改变我们，也能够去改变他们。那我们有这种生命的见证，我们能够让他们被主的爱所吸引，来归向主。我们也有另外的一种软弱，我们总觉得自己不配，我这么糟糕的人，信心不够，行为也不好，大罪不犯，小罪不断，神怎么会使用我这样的人去传福音？洗洗睡吧，不要操这个心了，让那些信心大的人，生命好的人去传福音，去完成大使命，我不配。所以弟兄姐妹们，福音是给每一位信徒的，每一位信主的人，他都得到这个福音，神都赐给他这个权柄能力。那我们信主以后，弟兄姐妹们记住，神不再是看我们这个人的本来的面貌，我们都是罪人，但我们信主以后，神是透过主耶稣的宝血来看我们，主耶稣的宝血已经遮去了我们一切的不义，遮去了我们的罪，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圣洁的，是圣徒，都会要使用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求主来使用我们，都可以靠着主赐的权柄能力来为主做见证。那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给我们一个借口，反正神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我生活的好坏没有关系，我得救不得救不是靠我的行为，所以我就随意的生活。弟兄们，这不是一个我们接受犯罪的借口，我们既然已经得救，我们既然已经脱去了罪的捆绑，我们就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与我们这个神的儿女圣徒的身份相称的生活来荣耀主的名。我们就不要再陷在罪中，我们要依靠圣灵活出神的圣洁，行事为人都与我们这个新生命相称，我们除去一切罪的残累，与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得着从神来的能力，能够更好地被神使用，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天早上每天的灵修生活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借助灵修生活，借助读经来看到我们与神圣洁标准的一个差距，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求神的怜悯，求神来帮助我们，圣灵成为我们的力量，每一天都有一些进步，每一天生命都有一些改变，都有一些更新。我们认罪悔改，反省自己，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求圣灵的带领引导，我们就能够为神去成就大使命。我们不要浪费自己的光阴，我们每一天为神而活，被神使用。大使命的对象是主的门徒，主的门徒要常常回归初心，不忘呼召，做一个顺服主、敬拜主、承担使命的门徒。大使命的基础是主的权柄，主耶稣胜过魔鬼，胜过死亡罪恶，这是我们完成大使命的前提和保证。那完成大使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主耶稣的能力，把我们自己放在耶稣、放在神的手中，信靠神，把真理说出来，按照真理去生活，活出美好的见证，我们就能够被神所使用、所差遣，去成就他的心意、他的计划。那接下来最重要的，什么才是大使命？大使命的核心是什么？说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两节经文有许多的动词， 但是只有一个动词是实义动词，其他的动词都是分词。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一个句子里面的实义动词就主动词才是这个句子的重点，句子主要要表达的意思。所以这两节经文那个实义动词主动词是什么呢？是使人做门徒。说大使命的核心是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然后有两个分词，怎么去使人做门徒？一个是受，一个是施洗，另外一个是教训，就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最后是一个应许，主耶稣对门徒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的教会对大使命的理解常常有偏差，以为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就是拆派宣教士，让宣教士去到工厂，去到未得之民中间去传福音。所以我们都是在差遣的年会上请宣教士回来分享大使命，宣教士讲道的时候都喜欢用大使命这段经文来鼓励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大使命固然要传福音，但是大使命的真正的内涵是要使人做门徒。我们不仅要传福音，我们更是要让人信主，让人认识这位主耶稣，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做主耶稣的门徒。那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的意思就是举行一个洗礼，我们浸信会是叫浸礼。我们借助浸礼向世人宣告，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与主同死同复活。所以我们借助一个洗礼，然后向世人表明，我们归入三一神的名下，我们认识承认这位三一神的名，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救恩，归入他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浸礼给我们一个新生命，主耶稣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新身份，神儿女的身份，给我们也有一个新的群体教会，我们加入教会，成为主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话，我们受浸以后并不就是得救了就完了，我们需要走一条成圣之路，我们要活出主耶稣这个新的生命，活出这个新身份的荣耀，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去成就神给教会的大使命。所以接着就说，要把主耶稣的教导，就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所以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要去遵循操练主耶稣的教导，也把主耶稣的教导去教导别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说他愿意信，我们在布道会上看到一个人举手决志，我们都非常的高兴，然后说恭喜你，赶快受洗吧。等他受洗完了，然后就没人理他了，他无论是留在教会还是离开教会都没有人管了，反正他已经信了，已经受洗了，已经得救了。那这不是大使命，这也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大使命不仅要让人信，也要栽培他，让他真正的认识主耶稣，认罪悔改，活出那种新的生命，认识神的圣洁公义的属性，敬畏神，依靠神，一生跟从主，侍奉主，直到见主的面。所以主耶稣一刚开始就呼召门徒来跟从自己，我们刚开始也说过，他在加利利的海边看到彼得和安德烈、约翰和雅各两对兄弟，就呼召他们来跟从自己。这些门徒跟从主耶稣以后就跟主耶稣生活在一起。在古代，门徒或者学生跟从老师的时候都是住到老师的家里，跟老师一起生活，看老师怎么生活，效法老师的行事为人。中国人对门徒和 老师的关系有更好的一个形容。我们常常把老师称作是师父，不仅是老师，更是父亲。师父是传递知识的，父亲是传承生命的。所以今天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不仅要有耶稣的教导，有耶稣的知识，我们更要从耶稣那里得生命，我们要活出耶稣的那个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门徒培训，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好像效果不彰显，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重视这个知识的传递，我们没有生命的见证，我们没有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真正的门徒培训应该是生命影响生命，最好是一对一，老基督徒带新基督徒，新基督徒带不信主的人，我们用自己的生命来影响生命，一帮一，我们栽培一个人出来，然后让他去栽培其他的人，这样的一个教会就会有增长，不仅是量的增长，更是值的增长。说大使命的核心是使万民做门徒，我们不仅要有大使命的知识，我们更是要有大使命的行动，去实践大使命。所以这十九节一刚开始，主耶稣就对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去是一个命令语气的分词，大使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不能停留在口号上，是要有实实在在的去的行动。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说的，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实现大使命关键在于行动，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一个情况之下，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努力去把神的真理告诉人，劝诫人，教导人。我们无论是带领人信主还是栽培门徒，都需要有行动。所以弟兄们们，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实现大使命的好机会，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有行动去为主做工。比方说目前疫情很严重，我们都待在家里面，这其实是我们实现大使命的一个好机会。以前我们邀请人来教会，我们跟人家分享福音，分享见证，跟人家聊天，我们好像大家都说没有时间，太忙要工作，但现在很多人是不需要工作的，才待在家里。虽然现在说教会教堂也关门，但是我们有许多的网上活动，我们有网上的敬拜，网上的主日学，网上的团契，网上的祷告查经，我们可以邀请朋友来参加这些网上的活动，把这些活动的链接微信发给他们，其实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你把这些微信活动的消息转给他们，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一起来认识神，认识这位真理，这对他们的一生非常的重要。以前我们在国内那些家人朋友同事以前的同学，我们总觉得太远，没有办法邀请他们来教会，但是感谢神，借着疫情把这些障碍都挪去了，他们可以在网上加入 Zoom 这个 meeting 会议室，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一起来敬拜，来听神的话，听道。所以弟兄姐妹们，把握这样一个机会邀请他们来。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微信，我们每天都在朋友圈里面发许多的消息。我们看，就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吃了什么好的东西，拍个照片在朋友圈里面分享，让人家看着却吃不着。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属灵的粮食，把神的真理也分享给他们，让他们看着也能吃得着呢？也让他们一起来享受呢？今天微信圈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见证的文章，我们把它转出去分享出去，其实都是动一下手指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怕 人家看到这些文章会怎么说你，会拒绝你或者疏远你，你与其让人家现在来责备你拒绝你，或者说与其让人家将来在地狱里面受苦的时候来责备你，不如现在就得罪他一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们不幸的后果会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打一个电话，转一个微信，分享一个见证，都是我们实践大使命的好机会。主耶稣不是无情的人，他有大爱，他爱他的门徒，他是为了爱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了爱死在十字架上。他在离世之前，他的门徒最后说的话，最后颁布的大使命，也是因为爱，他爱千千万万世上的灵魂，所以他颁布大使命，要门徒好好为他而活，去记述他开始的福音事工，把他的开始的福音事工传给外民，传到外邦。所以你能体会到主耶稣在颁布大使命这里面所蕴含的大慈爱吗？你要如何来体贴神的心，回应神的爱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的几节经文，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第一，大使命的对象是主的门徒，顺服敬拜主的门徒被托付大使命，大使命的基础是主的权柄，主的权柄是完成大使命的保证，大使命的核心是使人做主门徒。我们不仅使人信主受洗归入三一神的名下，更是教导栽培他们成为真正的门徒，一生跟随，完成大使命，重在行动。愿我们都成为一个努力实现大使命的门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恩典，你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又把全福音为你做见证使人做主门徒的使命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也要说，我们是些软弱的人，我们亏欠你的恩典，我们常常缺乏信心，我们也不配你的恩典，但你却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成就你的心意。真的是求主你感动我们，你圣灵常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你最初的呼召，让我们一生一世在这个地上为主而活。我们靠着主的权柄大胆地去传主你的福音，求主怜悯我们，求主你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来成就你的使命，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